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月份获知133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河北深泽县法轮功学员彭静军被非法判三年，迫害法轮功，天津宁河区四个政法委书记先后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3年5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1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023年85人，2022年8人，2021年13人，2019年7人，2018年6人，2017年9人，2016年5人，分布于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26人，其中60至70岁12人，70至80岁12人，80至90岁2人，最年长者85岁。中共法院、公安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人民币66.6942元，美元6400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608000元，警察抢劫美元6400元，人民币58942元。至此，从2023年1月至5月份已获知共有603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深泽县彭赵庄村法轮功学员彭静军先生自去年2月8日被绑架以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深泽县看守所，今年4月14日在晋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彭静军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2020年8月19日，彭静军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泽县城区分局。他曾三次被送往晋州市看守所，因体温高三次被拒收。8月24日，深泽县城区分局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将彭静军放回家中。12月2日，晋州市法院传唤彭静军，要开庭审判。彭静军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多次闯到他家中搜查，家中只有80多岁的父亲和母亲。2022年2月8日，彭静军被深泽县城区分局警察非法从家中强行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泽县看守所。2月23日，家人替他请的北京律师在看守所见了彭静军。彭静军被深泽县检察院非法批捕，深泽县城区分局主要责任人常立伟非法审讯了彭丽君一次，他坚持自己无罪。2023年4月14日，彭静军在晋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彭静军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初，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边军兴被以严重违纪违法之名调查。在他之前，宁河区有三任政法委书记暴毙。杨金华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任宁河区政法委书记。据不完全统计，宁河县当时至少有超过上百人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对此，杨金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4年，杨金华在路上被一受其伤害的农民连捅几刀，内脏流出，血流如注，当场毙命。杨金华死后不长时间，他的妻子也死了。张富川2016年2月担任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操控公检法、绑架、关押、冤判法轮功学员，并对小区民众和中小学生进行欺骗，利用现场会、展板、公开信、 强制签名等活动，将中共对法轮功的仇恨散布到社会的方方面面。2016年11月，张富川被以违规、违纪、贪腐之名停职调查。2017年2月13日，张在家中上吊身亡，时年55岁。张金明2016年12月份接替张富川担任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金明上任后没有对他前两任政法委书记遭恶报毙命的结局引以为戒，仍然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绑架、骚扰、冤判法轮功学员。2017年5月15日，任政法委书记仅半年的张金明在开车途中与一辆大车追尾，直接钻到大车底下，张金明当场毙命，时年52岁。边军兴在任职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实施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多次组织宁河区各乡镇、机关单位、各派出所等主要负责人召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以所谓的清零为目的，加重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边军兴亲自监督指挥各单位一把手参与所谓的清零行动，对不愿参与迫害的人员进行恐吓，对有工作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搞株连政策，对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胁迫签字，给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很大伤害。边军兴任内，宁河区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如法轮功学员李国庆被枉判12年，他的妻子余波被枉判10年，女儿李磊遭诬判7年。法轮功学员李景忠被非法判刑9年，董树香被非法判刑7年等等。今年5月初，边军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杨金华、张富川、张金明暴毙，边军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都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不同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大学里举办真善忍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0日，在学校放暑假前，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真善忍美展，向师生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法轮大法俱乐部的学生和部分当地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在校园摆出真善忍主题画展，课间休息的学生经过画展时，不少人驻足观看，并和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学生奥马尔哈拉瓦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他说：我喜欢这个价值观，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为了身体好，也为了精神上的，有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是人可以相信、可以期待的东西。从画展中，他了解到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他表示，我认为对我们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抵制这场迫害，不是用暴力，而是选择立场，抵制中共可能的洗脑宣传。中共害怕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学员们是一群有着共同信仰的人。学生阿特姆说，自己对法轮功有一点了解，但是通过画展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是很震惊。他说，看到现在中国还发生着这样的迫害，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阿特姆接着说，独裁者关心的是权力，会利用各种手段迫害人民。阿特姆表示，回去会认真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并且会和自己的台湾朋友和中国朋友聊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话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04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还有那么多警察不明基本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2023年3月1日早上，我送完孩子上学，被一个骑电动车的50岁左右的便衣拦住，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你是某某某吧？你年29晚上带孩子干什么去了？跟我们走。他回头招呼后面的一辆警车，呼啦跑下几个人，摁着我靠上了背靠。路上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都朝我这边看。我大声地告诉他们，警察绑架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一部分，女警察说，好神奇啊。警察左右架着把我往警车里拉，说，走，直接去医院查体。为首的是派出所副所长刘某某，他满嘴粗话，大骂道，我今天非把你送进去不行，你贴那些不干胶，某某路某某路是你贴的吧？我说，你不能迫害法轮功，不能迫害好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真善忍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刘姓警察说，我就是坏人，我就是屠夫，我就是要跟法轮功斗，其乐无穷，整死你们，把你也弄到那边去，你早晚害得自己家破人亡。刘姓警察胡骂一通，不让我讲真相，并不断地对我说，你再不闭嘴就打。我不为所动，仍然善心地跟车上的警察继续讲真相，说我修炼中的事情。旁边的女警察听了说，好神奇啊。我说，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平平安安的。从警察们的对话中，我知道他们早上就在楼下蹲坑等我了。他们说我还管孩子，每天接送孩子上学，说看到早上孩子的父亲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警车开到市立医院，他们拉我去抽血，不断地骗我说好好配合，查完就能回家了。我不配合。刘姓警察从我背后往上猛提手铐勒我的手，我的手被勒出2道血印子，钻心的痛。我用尽全力地向医院里众多的人喊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世界都知道，警察绑架迫害好人了。我告诉医生不要配合警察助纣为虐，干这伤天害理的事，警察在迫害我，在犯罪。刘姓警察更加用力地扭我的手，我更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几个警察惊慌地一起捂我的嘴，拉我的口罩遮我的脸。抽完血，我的手背一片淤青血紫色，鼓着一个大包，往外渗着血。我对女警察说，你看你们给我弄的啊。她一看，赶紧去拿棉签。她带我去做尿检，我不做。我说，姐姐，你可不要跟着他们一起迫害好人啊，法轮功是好的，全世界都在练，谁参与了迫害，以后会担责任的啊。女警察就对刘姓警察说，她做不了，不配合，不让做，没法做。第二部分， 年轻的医生惊恐难过。他们拉我去做 CT， 还问我阳过吗？我说，你们迫害好人是犯法，是犯罪。法轮功在国际上受那么多国家褒奖，受尊敬，受保护，在哪个国家都能练法轮功，只有你们在迫害。刘姓警察威胁说，你再说，信不信我打你？我说，你打吧，你不是有枪吗？你把我打死吧。他一愣神，看着我没有打。他们一起摁着抬着，把我连推带抬弄到做 CT 的台子上，摁着我躺下。我的双手戴着手铐压在背后。我说，在中国老百姓就是韭菜啊，哪有什么人权啊，你们想怎么割就怎么割，想怎么害就怎么害啊。医生，你不要配合他们做坏事啊，他们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害死好多善良的人啊。年轻的男医生惊恐地站在一边，表情很难过。过程中我不配合他们的迫害行为，例如仪器语音让我吸气我就呼气，让我呼气我就吸气。刘姓警察在外面骂骂咧咧地说，让你干啥你不干啥。警察又拉我到室外做核酸检测，刘姓警察一直威胁说，我让你的孩子没饭吃，让他没人管，让他放学没人接，让他在大街上哭，在大街上流浪，让他没有家，把他爸也抓起来，让他无处可去。你今天落在我们手里，以后你孩子也和你一样，也是早晚落我们手里，我让你孩子没有妈。我说，别说我不是罪犯，就是罪犯家的孩子，你们也不能这样。我让他们给我家人打个电话，让家人下午接孩子。我说，孩子有什么事情，我告你们整个公安局。他们不让我打电话。第三部分，人们静静地听着，有人在录像。我被背靠着不能动，站在那里看着做核酸的长龙队。我对着人们喊道，警察绑架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了，好心的人，请你们给我丈夫打个电话吧，让他下午去接孩子啊，孩子太小，他回不了家啊。我一遍一遍地喊着，重复地念着电话号码。人们静静地听着，有人在录像。我倚在栏杆上，诚心地一字一字慢慢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诚心静念，天赐鸿福保平安。刘姓警察突然说了一句，太长了记不住。我就又告诉他，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核酸检测排到我了，警察抓着我的头发摁到玻璃上。我对医生说，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我开口说话时，医生把棉签放到我嘴里。第四部分，还有那么多警察不明白基本真相。做完核酸检测，他们又把我拽到车上，拉到区公安局。刘姓警察骂骂咧咧地说，你在医院里咋呼什么？你看你到我们那里，我怎么整你？我打死你。我说，杀人对吗？他说，对，就要把你弄死到那边去，你过去吧。下了车，刘姓警察冲我吼道，你跑啊，你跑啊。进到公安局大厅，让我拍照，我不拍。刘姓警察又掰着我的头，我闭着眼睛，他们摁着我拍了一张， 刘姓警察看了看我，知道我不会签字，就自己签了字。其他警察围过来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啊，法轮功都自焚了，你还练啥？我说，那自焚是假的，刘思颖气管被切开，记者采访他，他还能唱歌吗？那王进东连打坐接引姿势都是错的，他不是练法轮功的。我比划了一下正确的练功姿势，警察没说话，愣了神。一个女警察说，练法轮功杀人。我说，不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教我们修心向善，做事考虑别人，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人。书里有，你们看看去，你们都被电视上的假新闻给骗了。他们让我换衣服去审讯室，我不换。刘姓警察又说，不配合就打。他们强行给我套上了一个浅蓝色马甲。刘姓警察又说要打我。我问他，打我你高兴吗？他说高兴。我说，那你打吧。他又骂我。我说，骂我你高兴吗？他说高兴。我说，那你骂吧。他骂了一声，不再骂了。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靠在铁椅子上，开始非法审问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善。刘姓警察说，法轮功是某教，你是犯罪嫌疑人。我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说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污蔑之词。刘姓警察拿手机搜，也没有搜出相关的法律条文来。我说，我没有犯罪，你们不能滥用职权伤害我，是你们在犯罪。我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法轮大法是千古奇冤，是冤案。刘姓警察说，没有什么冤案，我哪怕跟错了人，也要一条错道走到黑。我说，习近平不是也在14、15岁时被关进过监狱吗？他爹不是也被打成反革命了吗？后来不又平反了？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后来又平反的吗？中共这个政府有正事儿吗？10年文革，那么多无辜的好人给打成右派，平反时冤假错案率99%，你能说没有冤案吗？历史在重演，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天降4次瘟疫惩罚古罗马，现在中共造谣迫害法轮功，并把谎言铺满全世界，不也招来大瘟疫以致波及全世界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古话讲打僧骂道必遭恶报，你们心里真的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哪怕你们有一个人明白了真相，我今天这罪也没白遭，我只怕到我走了，你们还不明真相。第五部分，警察说，在国外可以随便喊，在这个国家就坐牢。过来一个警察问我，怎么这么年轻就练法轮功？我说，有志不在年高。他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你出国旅游看看去，全世界都练法轮功，10万人学练，信仰自由，迫害有罪，你们自己的口号不也是说人们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吗？刘姓警察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你查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邪教一说，是江泽民为了搞迫害信口雌黄的。中共迫害真善忍，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转法轮已被翻译为40多种语言，广传全世界。刘姓警察不知道说啥了。另一个警察说，他也翻墙。我说，那你可好好珍惜你能翻墙的机会，多少中国人都看不到真相啊，你别跟着他们参与迫害好人，要善待修炼人，福音子孙。他高兴地说，嗯，福音子孙，好，这话我爱听。一个警察拿出打印好的监控截图让我看。我说，贴几张这个怎么了？这算多大点事儿？ 就几张纸就犯法了，就得抓人坐牢，这算什么？别说不是我，就算是别人也不能这样抓人。这个警察大声喊道，在国外你可以游行，你可以随便喊法轮大法好，你在这个国家就不行，贴几张纸就能抓，就能关你，就能让你去坐牢。等你这个事过去，你赶紧的出国，赶紧的走，你赶紧的走。刘姓警察拿出一张白纸，拿出几件从我家抄的我的衣服，一个小警察跟他描述怎么去抄的我的家。我才知道他们偷偷去撬门，私闯民宅了，还撬开我家地下室的锁了，拿走了电脑、硬盘、大法书、手机、U 盘等，说是抄了老多东西。第六部分，警察哀叹，累昏了，头疼、肺疼、折腾啊。刘姓警察喊着小警察要给我照相、采集指纹，我不配合他们。刘姓警察把外套一脱，过来抓着我就往照相台子上拖，我不往上站。刘姓警察气急败坏地摁住我的头，使劲儿砰砰地往墙上撞，握着拳头打我的头，打太阳穴的位置，抬脚踢我的腿，我胳膊上腿上都是一块块青紫色。我平静平和地站在那里，心里跟师父说，他们打我，请师父保护我。我心里不怨也不恨。旁边的警察也围过来，用手摁着我的头，左右两个人堵着我。我闭着眼，他们就这么照了相，连拍照的警察都说，这能行吗？这不像样啊，头上还摁着只手。刘姓警察说道，先这样吧，到时再解释吧。警察又要强采指纹，我用心握好手，心想，这次你们谁也别想再掰开了。这次他们真的没掰开。小警察说，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啥也弄不成，电脑还瘫了。后面的警察也说，没有网络了。警察让我坐下，我慢慢地跟他们说，我不能配合你们犯罪啊，那样会害了你们的。你们打我，我也不生气，骂我，我也不会怨恨你们，我也不怕你们打我，我心里可亮堂了，因为我是个好人，我没有做错事，错的是你们，我没有犯法，是你们作为警察在知法犯法，你们为什么要迫害好人？他们一声不吭，也泄气了，直呼头疼。一个警察说，他累得就快要昏过去了。刘姓警察说，他肺疼。刘姓警察不知去了哪里，好久才过来。他到处打电话请示，好像有警察把我的什么资料给弄丢了，所以他这边也进行不下去了。他说，没法弄啊，不配合，也不认。查体项目也没全，弄不了。下午四点了，刘姓警察问我，是让孩子爸接孩子还是婆婆？我很坚定地说了一句，我接。他又问一遍，我还是说我接。几分钟后，刘姓警察说，高层对决，领导发话放人回家，政保科也打电话说他们不管了，让我看着办吧。我怎么看着办？这骂又不敢骂，你说咱这折腾的这一天啊，这是干的什么破事儿？法轮来了。他自己也笑了，然后说，这一天这是叫什么事儿？当警察这十几年了，这是第二次办案办了个空， 两周前就有人让抓人，我宁愿抓两个别的，也不愿抓一个法轮功。一个小警察跑过来说，今儿早上某队长就有预感，他早上就说了，预感今天这事儿可能办不成。我说，我真心的为你们高兴，今天没有迫害成法轮功学员，这样我就不担心日后你们会受法律制裁。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新的公务员办案终身追责制说了，谁做了错事要自己承担，到清算时你们怎么办啊？你们要为自己着想啊。他们轻松地笑了。刘姓警察说，这是实话啊。第七部分，警车内对话，图个啥？在回派出所途中，刘姓警察说，我们调查你三年了，一分钱也没有人给你，你说你图个啥？你看你孩子穿的，你看人家孩子穿的啥，吃的啥，你看你穿的，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图个啥？我说，我只图你们个个平平安安，每个人都有父母，都有孩子，我希望你们警察也都能好好的。他们都笑了。刘姓警察又问，那你说你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吧？我说，有，真善人就是教人做好人，我本来就是个好人，你去调查吧，从小我也不干坏事。小时候我妈妈被你们抓走后，她一直照顾的孤寡老人没有人给送饭了，我每天早上早起来给她做饭，七点前送到，风里雪里一送三年，村里没有人说我们不好的。我坐在警车后座最中间，看着车窗前方温暖明亮的太阳，感受到这一车所有的人似乎轻松了许多。我说，你们看现在的天空，太阳出来了，多好啊，这么光明温暖，让人心里充满希望，就像是人心中的信仰。其实生命离不开的是阳光、空气和水，而不是那些金钱和利益。他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开车的小警察轻声说了句，听你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第八部分，希望这世上的人都能明白真相，保平安。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历经了一场磨难的我，口袋里只有几毛钱，钥匙和钱包被他们扔到了我家中。我打了辆车，和司机说送我到家再给他拿钱。司机很善良，听完我的遭遇，他说，只是举手之劳，不要钱了。到了家，我请人帮忙开了锁，屋里一片狼藉，看到桌子上放着儿子写给我的信，绿色的小纸上面写着，妈妈，你在吗？你今天怎么样？你还好吧？你在吗？有看到我的信吗？我赶紧跑出去找孩子，在那黑夜的冷风里，我对着高高的楼房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后来家人带着孩子过来了，孩子看看我受伤的手，扑到我怀里，伤心地呜呜大哭，和我说，妈妈，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回家。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人人都真诚善良，都能明白真相，得福报，保平安。警察们，请你们住手吧，不要再伤害好人，不要再伤及无辜了。你们也有亲人，也有家，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老天有眼，记着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要把自己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为自己的未来想想，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愿你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逆流而上的金融公司分析师》，作者雨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日。我在上小学时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名国际金融公司的分析师，对在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进行评估。法轮大法让我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困境可以逆流而上，面对社会乱象不随波逐流。法轮大法让我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他人着想。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写出自己修炼以来的一部分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第一部分，面对困境逆流而上。我的父母是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师，在我幼年时期，妈妈身患多种疾病，到处求医问药却不见成效。妈妈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经常和爸爸吵架。有一次吃早餐时，爸爸妈妈就吵了起来，我边哭边拿起书包去上学了。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在班里可以说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学生。后来妈妈的一位同事推荐她修炼法轮大法。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让妈妈的心胸越来越宽广。妈妈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一个爱生气的人变成了一位贤妻良母。那时是1997年，我正在上小学4年级。我和爸爸亲眼目睹了妈妈身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确切地说，这是我幼年时期目睹的一个奇迹。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我和爸爸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那么的美好，却又非常短暂。1999年7月，中共无端发起了对法轮大法以及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对法轮大法的抹黑宣传铺天盖地。爸爸妈妈和我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大法会被中共推向反面。爸爸妈妈不停地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要求他们上交法轮大法书籍并放弃修炼。甚至我所在学校的教导处主任也找到我，问我是否修炼法轮大法。当时的我笃定地告诉教导主任，真正的法轮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2000年的暑假期间，妈妈因为在外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一般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会很难承受，但是我并没有多大的悲伤。那时候的我好似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在妈妈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照常去上课外辅导班做暑期功课。一位同修专门来我家看我，后来我听说，这位同修回去后放心地对其他同修说，某某，指我，没事儿，他很坚强。现在回想起来，我幼年时的坚强和力量正是法轮大法所给予的，也正是这种力量让我可以在之后的困境中逆流而上。 由于我的父母不放弃信仰，当地公安局警察不停地骚扰我家，我妈妈被迫流离失所。我上高中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妈妈，为了远离警察的骚扰，我也不得已离开了我出生并成长的城市，去了一个县城就读一所条件比较艰苦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不论是教室、宿舍还是食堂，设施都比较简陋。一开始十个学生挤在一个小宿舍里，没有电扇、空调，到了夏天宿舍就好似一个蒸笼，学生平时不能出校门，一个月才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从小都娇生惯养，不能吃苦。高中的时候，不少学生常常抱怨学校艰苦的条件以及繁重的课业压力，但那时候的我没什么抱怨。有一年，班主任老师给我写的评价中写道，某某指我很能吃苦，我没有想到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小孩能做到如此的不怕吃苦。我想我之所以不怕吃苦，是因为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我的意志，提高我的心性。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是把吃苦当成乐的。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业。我也想念妈妈，但是我更明白如何正面对待这种困境。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一所国内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以全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中国排名前三的一所重点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中，不论是在初中、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父母都多次遭到中共的迫害。父母在我还有不到一年就将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警察绑架至洗脑班，妈妈险些被迫害致死。研究生毕业前的一年可以说是大部分学生最忙碌的时候，不仅要准备硕士学位论文，还要找工作。而对于那时的我来讲，我还需要不停地给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要求释放我善良的父母。警察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爸妈在这里需要转化才行。我在电话里问警察，你要把我的父母从好人转化成坏人吗？警察听我这么一问，就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几个月后，妈妈终于被亲人们接回了家。妈妈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整个人都脱相了。那时我虽然常常止不住地流泪，但我心里又因为妈妈而感到骄傲，感佩我的妈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能变得如此坚强。她被迫害到如此地步都没有放弃信仰。妈妈回家后恢复了正常的练功，并迅速地恢复了健康，而我也在那段时间中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该论文被学校评为该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同时我也被一家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录取。有一次，我向我的主管讲到了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大法在国内遭到的无端迫害，并讲了我们家的遭遇。主管惊讶不已，他对我说，我很佩服你，你经历了这么多还能做到这么优秀，如果换作我经历这些，我早就不读书了。是啊，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许很难在困境中逆流而上，可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让我遇到任何事情都按照真善忍去做。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强大力量，可以让我走过人生中遇到的任何困境。第二部分，工作中为他人着想。 我的工作是为去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进行资质评估，企业是我们的客户，企业会聘请投资银行作为财务顾问来和我们沟通，所以我在工作中会和企业、投资银行人员打交道。金融业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很多从业人员都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压力一大，很多人不可避免的会通过语言发泄出来。有的时候，金融从业人员很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被自己的上司或者其他部门的人说一顿，甚至是骂一顿。为了保护自己，很多人也形成了遇事推责任的习惯。我曾经的一位小主管还跟我说，你要学会甩锅呀。我听后笑了笑，我想，我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按照真善忍做事，是不应该遇事甩锅的。我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同的投资银行工作人员，我能感到并理解他们工作的压力之大。其实我自己的工作压力也不小，但是法轮大法教导我要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所以当投资银行工作人员给我提供的资料有缺陷的时候，甚至是无端把压力转嫁给我的时候，我都不埋怨他们。有一次，我同时和企业以及多家投资银行人员开会，讨论企业未来几年的财务状况。投资银行为此而准备的资料中有很多问题，我需要一一的提出，以更好的理解企业的业务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我在提问题的过程中，有时候我得到的回答并不尽如人意，虽然这会给我的评估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并不会责怪他们，我从来不在会议上给他们太大压力。当他们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时，我总是耐心地说，没关系，辛苦你会后再帮我了解一下。有一次，项目即将完成时，一家企业想修改我们给其出具的评估文件中的语句，其实这是不能随着企业的意愿而改动的。因此，投资银行工作人员受到了来自企业的很大压力。这位投资银行工作人员很为难，对我说，真的不能改吗？我理解他的不易，我想他很有可能被企业骂了一顿。我对他说，这样吧，我来和企业沟通，你别压力太大了。我给企业的负责人员打电话，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文件中这么写。我坦诚不公地说出我们的考量之后，企业负责人员就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么写很合理。在成功完成一个项目之后，有一次一位投资银行工作人员碰到我的时候说，我们几家投资银行的人都觉得你特别好，不强势，你总是面带微笑，你是不是信佛呀？听到他这么一问，我笑了，我说，我的确有信仰，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就向他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我说，你之所以觉得我人好，是因为法轮大法教导我凡事要为他人着想。他听完后恍然大悟，十分感谢我告诉了他真相。我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我常常为了给一个企业出具一个公允的评估而经常工作到整个大办公室就剩下我一个人。有不少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公司每年涨工资幅度这么小，你为啥那么认真地干活？可是对于我来讲，要做一个好人，首先就是应该认真工作。对于我来讲，认真工作就是认真工作，这和工资多少没有关系。有一次和一个同事一起吃饭，他问我，你怎么可以每天都这么认真的工作？当我给他讲述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并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之后，他开心地问我，我能和你一起练法轮大法吗？我听后发自内心的高兴。2022年年末，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在国内再次爆发，很多人都呈现阳性。我给一位前主管打过去电话， 问他全家是否安好。他无奈地在电话那头说，我们都阳了。我说，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走过来的。他在电话那头感动地说，好，我信，你说的我都信，我和你一起工作过，我了解你。结语，我很庆幸自己在儿时可以修炼法轮大法，很感激法轮大法让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能分辨出真正的好和坏。法轮大法给我和我的父母带来的美好数不胜数，法轮大法的殊胜和超长也是我难以用语言尽述的。虽然中共当前还在迫害法轮大法，但是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了解了真相。希望小小的此文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谎言，选择善良美好。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瘫痪的二姐能跑了，副标题回忆参加广州讲法班得见师父的幸福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9日。在广州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时，一天同修叫我一起去见师父。我们到师父所在的某招待所，因是早上7时左右，我们敲门进去，看见师父的女儿披着浴巾往洗手间跑。我们意识到来早了，正不好意思时，师父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广州大连的五位同修，香港的一位女同修带着她的女儿也来了，一下子屋子里就坐满了。香港的那位女同修大概40-50岁，穿着很考究，一进门就一直哭，止都止不住。师父就轻轻地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不哭了不哭了。这时师父又让随行的学员拿来很多好吃的水果让我们吃。当时我就幸福地坐在师父身边，悟性一点不好，一边给大家递水果，一边还直让那个随行的学员拿水果刀。一看大家都开始吃了，我才拿了一个小香梨就着皮吃起来。师父却不吃，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大家吃。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像长辈看小辈一样，真是幸福极了。去之前我想了很多要问师父的话，但当就坐在师父身边时，却都想不起来应该问师父什么，只感觉就像2-3岁的孩子怕妈妈走了一样，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脚不放，就想和师父在一起。当讲法班快结束时，广州的负责人说想接师父到大连去办为期1-2天的报告班，因当时12月，天气寒冷，我们也没带衣服，就没跟着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时同去广州听法的还有我的二姐，二姐从西安来，已瘫痪10年，手都成了麻花状，只能用轮椅推着，桃子1/4都吃不完，心里又想吃 又不敢吃，就发气。以前能吃时，你不给我吃。等听课到第三天时，我们一左一右两人一起又提又扶地搀着二姐，很费劲儿地上台阶进礼堂，准备听师父讲法。有同修守在门口，坚持有票的才能进去。二姐当时把票放在内衣兜里，一边着急地摸着，一边生气地说，天天都来，都是熟人，还有傻子票吗？待票拿出来，在同修面前一晃，自己就直接冲上阶梯，一倒拐又冲上阶梯。我惊喜地快步跟着，又叫又喊，姐姐能走路了，姐姐能走路了。旁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二姐一直奔到座位上坐下后，还在不停地埋怨着守门的同修，我却还在高兴地叫着。更神奇的是，在回西安时因耽误了时间，坐飞机快迟了。到机场时，二姐本来由我两人一起搀着，二姐一看时间不够了，就甩开我们说，我们分开跑。我们三人就分开跑进机场。和师父一起时，神奇的事很多，我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先说到这儿吧。因我文化不高，我口述，有同修代笔。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